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猪猪队友的 podcast， 我是 Scott，
我是 Wendy。
好啦，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第二集啦。大家都有收听我们的第一集吗？
还好我们现在有持续录到第二集，先帮我们鼓励一下。
还是说其实大家根本就没有预期我们会录到第二集？我们的信用有那么差吗？
蛮有可能的。
好啦，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呢要来聊什么呢？
今天想说，因为我们家的二宝快要出生了，所以有蛮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会问我们，会不会担心千妮以后吃醋啊，或者是很多的大宝在二宝出生之后会有一些行为退化，甚至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有点情绪受到影响这样子，所以想要知道说我们有没有想好什么对策，或者是现在有什么做法来尽量的降低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做到完全没有应该不太可能，
没错
的啦。
所以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在二宝即将出生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些想法，还有我们怎么样去让大宝比较适应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嗯，我觉得应该是怎么让大宝尽快的适应这个生活中非常重大的改变，也希望可以尽量避免他吃醋或者是行为退化，甚至是对二宝产生敌意的反应。
没错，
因为有听说过很多人家的大宝他可能是反应非常激烈，他不只是有行为退化有吃醋，还会攻击二宝，就是会打他啊，或是丢他的东西啊等等的。
哦，真的有些是已经到了有生命安全或是人身安全的程度。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尽量避免了。
好，那我们具体到底做了哪些的努力呢？先说一下免责声明，就是这些只是我们自己的做法，然后也不代表这个就是正确的做法，就是这种育儿相关的东西我们都是第一次，那我们也在学习，那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这么做，那如果大家觉得受用可以拿来参考，那如果觉得不受用也没关系，就是每个人本来就有不同的想法。
而且我们家二宝还没出生，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有没有用，大家就可以听听看我们的想法这样子，因为我们也是从很多的地方然后得到这些资讯，那有一些汲取了一些我们觉得可能有效的方式这样子。第一个就是尽量的让大宝参与整个怀孕的过程，
就是我们每一次去产检啊都会带着千妮去。
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产检这件事情，而是说让千妮可以知道这整个过程，因为我们怀二宝的时候千妮才1岁半，然后现在二宝快要出生了，他是2岁2个月左右，其实都还是蛮小的年龄，他对于肚子里有一个宝宝会生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件事情，虽然我们这9个月以来不断的告诉他，可是我觉得他还不是很能理解，就他毕竟也才2岁，甚至之前是2岁不到。
对，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尽可能的让他参与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从知道怀孕开始就会一直告诉他说，哦，我们肚子里会有一个宝宝哦，然后为了更具体化这件事情，所以每一次的产检我都会带他去，因为我想要让他去看到那个过程，然后看到说，哦，肚子里这样照真的是有一个宝宝。
对
对，所以每一次的产检呢都会带他去，而且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你带他去产检你会发现会看到他的变化。因为我第一次前几次带他去的时候是他就是还很小嘛，还不到2岁，他那时候就是还比较不受控，每次都要进去之前然后一直跟他说等一下安静哦，要坐好哦，帮他买好牛奶买好饼干进去，然后让他在那边吃一边看我这样。到现在去已经第9个月，他过去他就是他都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他还知道每一个步骤，就是到了第一个先去抽号码牌，然后接下来量血压
量体重什么的，对，他都知道我每一步都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乖乖的在那边跟我一起等叫号。进去之后他就会说他也要一起看这样子。
没有想到其实成长了不少，
对，
就是乖巧了不少啦，应该这样讲。
对，然后我觉得也对于说肚子里有一个宝宝会有一个比较真实的感觉，虽然我觉得他还不是非常理解，
但是至少他每一次去产检，他也都会跟医生就是问说啊，这个是什么，然后医生就会跟他讲说，对对，哦，这个是宝宝的头，宝宝的手，我们看看他有几个手指头，这样就是他会越来越了解啦。
他上一次还问医生说他想要再听一次心跳
哦，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每一次的产检可以看到说，欸，他的这个宝宝的这个变化，然后他也每一次就是去加深他的这个印象，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值得做的。
就是帮助他更了解这件事情。
对，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也想做的，就是我们想让 Chenny 一起进产房生产，所以我们这一次生产就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应该会选择乐德尔病房。
关于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因为我们两个是很一致的，就说就是当然要让 Chenny 进去看啊。那我不确定说有没有人有什么其他的疑虑，因为对我来说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就是生产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对对对，
我觉得通常会有几个疑虑，一个是说担心危险，就是或者是手忙脚乱，例如说爸爸进去陪产，然后可能还要拍照还要什么，然后
没有，那拍照这是我们一般的人，
不是一般人也会拍照啊，生产只是要拍照吧，
拍个几张就好了啦。
对啊，但是然后还有一个是一般的爸爸，就是因为你是医生所以你不会害怕那个场面，可是很多爸爸是自己也会觉得很害怕，很血腥，很可怕，然后不敢看的，
是
那他可能还要再照顾一个产妇，又要照顾一个大宝，就 有点麻烦。对，然后一方面是这个吧，但这个我们也有问医生，就是说大宝可不可以进去，因为我们担心说他会影响到别人嘛。可是医生就有跟我们说，如果是选择乐德尔的话，他们的那个就是设备什么的比较还好，
友善啊，
对对对对
对，对啊。好，这个我们离题有点小离题
哦，对对，
好，
好，之后大家有兴趣再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知道有一些人会担心说很血腥，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小朋友看到会不会觉得很血腥这样子。
这个又带到我们之前强调的，就是说有时候小朋友的反应是看你的反应，就是你害怕蟑螂啊这样子，他当然会害怕蟑螂，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就是看到蟑螂就这样叫， 那我当然要这样叫啊。
对，因为他原本的概念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平常其实在他看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即使我很害怕，我都就是尽可能我不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我会先看他是什么反应这样。
对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是，我们那时候去墨西哥参加亡灵节，路上有超多骷髅头，然后很多人都说劝你会不会怕，甚至是我们回家之后我们的家人都会问他说你有没有觉得很可怕什么，可是他完全没有，他就觉得很有趣啊。
对啊，
然后墨西哥的当地小孩也都是跟着一起扮成骷髅头，然后觉得很有趣，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大人的给他的印象。
对啊，所以如果你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那其实就不会觉得什么血腥或什么，它就是个自然的生产过程，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很泰然自若的去面对，那他当然也会学习到，哦，这就是一个很自然不过的过程啊，就是我觉得用这样的心态，你不完全不会去觉得说，哦，这有怎么样啊？对啊，
对，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让他参与到这个过程。
对，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其实
蛮离题的。
对，好，有点离题。好，我们再带回来，好不好？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之后再分享。
对，反正就是我们尽可能让他去参与和了解整个孕期的过程，然后包括产检还有生产都想要让他一起参与。第二个就是我尽可能的不把生活的改变跟二宝连结在一起。
这一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而且他很容易会不小心就把它连结上去。好，我觉得我们要举个例子，
像是怀孕的过程中啊，可能就会比较不适合抱小朋友，或是抱太久，或者是有些人他如果喂母奶会比较容易宫缩等等的，他可能就会停喂母奶。或者是他因此小朋友会常常像是你很爱在我身上睡觉，然后可能就会让他不要去压到肚子或什么的。那我知道有一些家庭的做法可能是就会跟小朋友解释说，哦，因为妈妈现在肚子里面有宝宝，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抱你， 因为妈妈现在肚子没有宝宝，所以你不能再喝奶奶了，因为这样子喝奶奶的时候妈妈会肚子痛，或者是说哦，你不能这样子压在妈妈肚子上面，你会压到宝宝，宝宝会受伤等等的。可是我在这整个孕期中完全没有这样跟全妮讲过。
因为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就会直觉的想到说，哇，就是因为你害我不能喝到奶奶，就是因为你害我不能够躺在妈妈的肚子上，所以他会把这个事情归咎于哦，是二宝害我的。
对，因为他年纪也还小，他才两岁，我觉得他还没有办法那么理解，或者是说他也没有有意的想要去怪二宝，可是他就会连接在一起，就会觉得说哦，我现在不，就即使是他很体贴，可是他心里可能也会觉得说哦，对，是因为我有宝宝了，所以妈妈不能抱我。所以即使是我现在可能有时候我抱他抱比较久我会累，我就会跟他说哦，因为妈妈很累，所以让妈妈休息一下，我不会直接跟他说哦，因为有宝宝的关系所以不能抱你。然后或者是说因为他就很爱在我身上爬来爬去，然后睡觉也喜欢躺在我身上，我也不会跟他说哦，因为我现在肚子很大，或者是因为我有宝宝所以你不能这样，我会跟他说哦，你这样压到我我会很痛。
就是你只要换一个讲法，其实呢他就不会去把这个不能做这件事情去连接到说哦，是因为二宝害的。
对，我就是完全不想要有任何机会让他有这样的联想。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只是转念之间，你只要换一个讲法，哎，其实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就可以降低手足之间的那种摩擦。
尤其是在二宝出生之后，我们一定会分出很多的时间去照顾二宝，
因为你最基本就是分一半嘛。你说公平就是最少一半嘛，而且甚至是你也知道说最一开始小朋友是更需要 attention 更需要照顾的嘛。
对，而且我觉得不管是分出多少，我就算只是分出十分之一，那对于大宝来说还会觉得说啊，你怎么现在跑去陪二宝了，所以我要尽可能的降低他对二宝的那个
敌意
啦，就或者是说觉得说哦，都是你害的这样的感觉。
没错，
对，然后我甚至是跟我身边的家人都说不要跟他这样讲，不要跟他说，因为身边的家人其实都会想要
是好意啦，
好意想要帮我，就是会想说哎，要帮我抱全你等等的。可是我就会跟他们说可以帮我抱，可是不要跟他说是因为妈妈有宝宝。第三个，不断的暗示大宝他长大了可以做很多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我是想要给他一个成就感，尤其是他前阵子过两岁生日，然后我就会像他有时候可以自己完成一些事情，我就会说哇，你很厉害，因为你长大了，所以你可以帮妈妈按到电梯了耶。
对，
你是一个大宝宝，就我又很夸张。然后包括说他可以做到一些事情，例如说他会自己穿鞋啊，什么穿裤子啊，我就很用力的称赞他说哇，你是大宝宝了。然后有时候他在享受一些福利的时候，例如说什么东西哦，喝果汁好了，说哦，因为你是大宝宝所以你可以喝果汁了，可是小宝宝他们都只能喝奶奶这样子，就是我会一直让他觉得说哦，小宝宝他们都没有办法去玩这个，他说哦，你是大宝宝你可以玩荡秋千了，但是小宝宝都只能躺着，就是我会让他觉得说哦，他很有成就感，他是大宝宝这样子。
对，这件事情其实是就是为了避免他去往退化的这一条路线走，对不对？
对，就是我想让他有一个成就感，觉得说
支撑他不要去退化。
我是大宝宝，
对，
他本来在达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称赞他，但是我现在会更用力的称赞他，而且会强调说因为你长大了，你是一个大宝宝耶，这样子。然后他也会很有成就感，他都会说他自己哦，因为
已经长大了，
有吃菜菜长高高什么，所以可以什么什么。
对，
然后他又会自己说什么大宝宝很会爬楼梯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对，他就很有成就感。但是我觉得也是要保留一些空间，因为他就是在二宝出生之后很多小朋友都会退化嘛，然后像他最近有时候他不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例如说走路好了，我可能会说哦，你可不可以先自己走，我们一起练习走路，然后他想要我抱，然后他就会说劝你想要当小宝宝，那我就觉得我也接受他可以当小宝宝的时候，就是他当大宝宝很棒，但是他想当小宝宝的时候我也会让他当小宝宝这样子，尤其是在二宝出生之后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也想要当小宝宝，我也想要躺在那里玩或是喝奶奶。那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家长就会
很严厉的说不可以这样子，
也或者是 也没有很严厉，可能就是很鼓励他说，哦，你就是大宝宝啊，你不用这样子啊什么之类的。
对，
可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是预先想说，如果他真的等二宝出生之后他也想要躺在那里喝奶奶，那我就成全他这样。嗯，对，
当然我们会视情况啦，简单来说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些退化行为，我们也不会完全踩得很死说你不准这样子，就是稍微有一点空间。
对，但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其实是夜奶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一岁之后就把圈妮的夜奶戒掉了，所以他晚上，就是他现在我们的规则是天黑了就不能喝奶奶，
没错，
啊，白天就随便他喝。像我有点担心他如果看到二宝晚上在喝奶奶他要怎么办。
对，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也可以跟我们说，但我觉得我们的状况比较特殊，因为大部分的家庭在怀孕之后可能奶奶就已经暂停了，那就比较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暂停掉了，就是已经没了，他已经习惯，哦，就没了，就只有小宝宝可以喝了。可是因为我们让圈妮喝到现在两岁多都还在喝，所以他没有体验过什么事就是不能喝奶奶。对，所以这件事情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经验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现在稍微有点担心这件事。
对啊，虽然说是可以
讲讲看啦，
接受一些他退化行为，可是因为夜奶是会让他影响到他的牙齿，会蛀牙的，所以这件事情我比较希望说还是可以维持我们的约定这样子。第四个，生活中如果有一些重大的改变，我们提早做或者是先暂缓。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简单来说，其实 你自己要搬家或者是你自己要换工作，你会不会压力很大？
会。
对， 你自己都会压力很大。那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更会，哦，感受到这个压力，哦，那在适应的这个不顺利之上呢，欸，他就又会去归因说是不是因为你二宝就是你害的。
对，一个是压力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像因为我们之前就有在考虑说要不要让圈妮去上课，然后尤其是因为我们之后会有二宝，我担心一个人我没有办法同时照顾他们两个，就是两个照顾品质都会下降。所以呢我们就想要让他去上学，那如果要送他去上学，我们的共识就是一定要在二宝出生之前就送去，不然如果二宝出生之后他就已经有吃醋了，然后他还觉得说为什么二宝你可以在家里跟妈妈一起，然后我要去上课。
对，
然后他那时候又是处在一个很不安还没有熟悉学校的情况之下，就怕他会更反弹，或者是又把这件事情怪在二宝身上。
对，
或者是像有一些家庭他可能原本是跟大宝一起睡，然后二宝出生之后大宝他们想要把他分房。
对，
那
哇，这个真的
这个我觉得也要提早，不然如果二宝出生才分房，那他就觉得说都是你害的，
害我要被赶出去。
但像我们家呢，因为我们家真的太小了，然后我们目前就决定先不分房，但圈妮原本是睡床边床，他睡他自己的小床，然后我们两个睡大床这样子。那
我先问你，我们家容得下两个
床边
床
吗？其实硬要是还是可以，
很紧绷啊。对了，
我本来是有想过说，如果劝你不接受，那就放两个床面床这样子。因为劝你之前他都会说，哦，他要睡他自己的小床。前阵子我就开始会问他说，哎，你要不要来睡我们的大床啊？然后就让他睡我们两个的中间，因为我们睡前的时候，我们是全家都会一起睡觉，然后一起聊说，哦，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这样子，所以最近就把他那个习惯调整过来，他就都会睡在我们两个中间。然后呢我在他习惯了之后，我就开始会问他说，圈妮，那以后你的小床可不可以给宝宝睡？他就答应了，因为我原本以为他会说不要。
对，因为其实圈妮通常这种东西他就是说不要。对
对，但是他就答应了。而且我那一天第一次问他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然后他就马上去把他那个小床，因为上面还有放一些娃娃，
哦，他超贴心的。对，
然后还有放一些他的那个睡前的那个灯啊什么的，他就赶快去把他全部拿走。然后我就说你可以先不用拿，因为宝宝还没出生。然后他就那种又皱眉头说他要先拿走宝宝才能睡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也是要提早准备的。
对你不能等到宝宝真的来的时候，那他可能就觉得
你把我的床抢走了。
对
样子，
也是一样，
他也不愿意，
嗯，提早一下，嗯，就省很多事。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最近刚好很多人问我说劝你开始接尿布了没，因为很多的小朋友是大概两三岁的时候会真的把尿布解掉，其实他本身在戒尿布这件事情上面，他在一岁前就已经会去小马桶自己尿尿了，但是反正中间就是他有一次突然看到他的大便在马桶里面，
嗯，
可能感到太震惊，所以他就后来就有点抗拒。
这个
这有点扯远了，但是反正呢，我自己是觉得说，就我后来觉得说，哦，因为
不强迫啦，
对啊，因为二宝即将出生，然后我们家多了一个新的宝宝，对他的这个才两岁的小小人生一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嗯，
那在这个尿布的事情上面我就觉得那就先就是顺其自然，就先不要，
嗯，
不要再给他压力，或者是因为我觉得有过多的鼓励都会，
嗯，
可能无形之中会对他有一点压力，但就是尽量的把他生活中有一些重大的改变，上学啊，分房啊，分床啊，或者是上厕所，就把跟二宝这个时间隔开，不要让二宝出生的时候，
嗯，
又有这些事情嘎在一起，就会很容易压力很大。第五个，设计一个大宝二宝互送礼物的仪式，这个我觉得在就这几年，
嗯，
我身边看到的人好像蛮多人会做的，就是在二宝出生的时候送一个礼物给大宝，跟他说，
嗯，
这是
弟弟妹妹
送你的礼物，这样子，所以他有一个就一出生，哦，就有一个见面礼，很开心的那个感觉。那除了二宝送大宝礼物之外，就是我们还另外也让大宝帮二宝挑一个礼物。
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哎，互相有一个那种交换礼物的感觉，其实是很好的。
就是我们喜欢这个仪式感，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说，可能会让他比较有成就感。
对，假设说，哎，宝宝出生之后，哇，真的很喜欢他的这个玩具，人都是这样嘛，就是你的东西。你送他的东西他很喜欢，你自己也很开心嘛，
对，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前几天呢就有让Chenny先选了一个玩具这样子，然后呢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让Chenny挑的玩具啊都是还蛮适合小宝宝的。
对，因为我们其实原本有问Chenny说想要送什么礼物给宝宝，
嗯，
然后Chenny他说他要送画画，
对，
还要送画笔，因为他圣诞节的时候收到画笔，然后他对礼物的概念也没有那么清楚。
对，
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他如果送真的
就
选了画笔，那二宝
要等到一岁，
二宝一岁才会玩，那他这段时间他就没有那个成就感。
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自己选了一些选项给他挑，
嗯，
然后就是那种会摇铃啊有声音的。那我们觉得，因为那个小宝出生，他们一定都有那个抓握反射嘛，他一定会抓住。
对。
然后就会拉很久，
对，你
就
说
劝
你说哇，你看
摇铃这样子，
他好喜欢你送的礼物。对，我觉得这应该是会还蛮不错的。
对，再来就是我们也准备了一个觉得劝你应该会喜欢的礼物，
嗯，
就是要当成是二宝送给他的这样。
没错没错。
第六点，在宝宝出生之后呢，优先照顾大宝的需求。我们在参考了很多资料之后呢，就是大家都有提到说，在大宝跟二宝同时发出需求的时候，我们要先去处理大宝。
哦，前提是说二宝这不是紧急生命危险。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是指说，如果都不是很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优先把大宝处理好。
嗯，
对，先照顾一下他的情绪啊，就在刚出生那段时间啦，他比较不会就是有反弹。
对。
那再来就是很多人会发生的状况是，一个是有一些人是大宝对二宝有敌意的，
嗯，
他可能会去偷打他、偷捏他什么去弄他。
对
啊，有一种是他没有敌意，他只很好奇，可是他小朋友还不太会控制力道，
嗯，
可能。
好，假设他就这样打下去了，
对，然后二宝爆哭，
对，
那这时候呢，如果二宝没有生命危险哦，就是他不是被打到头破血流，
对
之类的，就我们的公司还是先去安抚大宝，因为大宝可能也会因此被吓到，
嗯。如果先照顾二宝而忽略大宝的话，那其实他的这个情绪啊什么是更敏锐的，
嗯，
他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安全感或是一些这个相对剥夺感，然后就会觉得说，哇，你宝宝出生之后，你们就是照顾宝宝，
嗯，
对，
就是宝宝哭，你们就照顾他，然后不管我，
甚至是凶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是大宝宝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不要凶他，就是
因为他其实才两岁，
嗯，
对，他也不是故意的，哦，他也 就是他可能也不知道，
就算他是故意去打，我觉得他们也不是纯有恶意，他就因为他就是那小朋友很直接的反应嘛。那我觉得就是先去安抚说，哎，你还好，你有没有被吓到啊？
对，
等等的，然后稍微安抚了他之后，我们再去安抚二宝，这样，并不是说我去安抚大宝，安抚个一两个小时，然后放二宝在那边哭一两个小时，是我们第一时间马上问一下大宝，然后就稍微 OK 之后，然后就去处理二宝。最后一个就是不比较。
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都有的共识啦，本来每一个孩子就是独立的嘛，对不对？
对，
所以本来就不应该比较，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有一个是我很常会听到身边的，不管是长辈或者是爸妈会很容易讲的，就是会说，你看宝宝都在那里乖乖吃饭，那你怎么在这里这样子？或是就他可能也无意要比较，他就是不小心讲说，你看宝宝都那个乖乖吃饭，你要不要学宝宝一样？
但是你看，这个就是你也是把自己陷入一个窘境，你这样让大宝就会去对二宝产生敌意啊。就是你看
他比较棒啊，我比较不棒这样。
哦，对，就你好棒棒哦，哼，这件事情只会让他加深他的一个不开心的感觉啊。
对啊，其实我觉得会这样讲，有时候也不是真的要比较，有时候只是就是想要一个鼓励，
你只是找一个方式去跟他讲而已，可是
想要鼓励他，但是我们就会担心说有可能会因此让他联想到，就尤其是如果你又很常这样子讲说，哎，你看宝宝都怎么样，你要不要跟他一样，就是会不会有那种比较心理，他就会可能就会比较不平衡啊。
对啊，
或者尤其是因为小宝宝不太可能会做出什么需要骂他的事情，
对，
那在大宝两三岁，他们就会可能生活上有很多的行为是会被爸妈纠正的，
对，
那他们就会因此觉得说，哦，就二宝都表现很好，然后我就常常被爸妈说，哦，你怎么都怎样怎样。
所以这件事情我也一直跟我自己讲，就是说就算有发生这种事情，我也要记得说不要去用这个方式去跟他讲，你要讲道理可以，可是不要用这个方式。然后这也带到说我们之前就是有讨论过的，就算小孩长大之后呢，我们也不觉得说，哦，大的就要让小的，这件事情是我们觉得不是那么客观的。
这个是我小时候就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你怎么说？
因为我是姐姐啊。
哦。
然后我妈在我小时候就是
老一辈都会这样讲，
都会说，哦，你要让妹妹啊，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啊，妹妹比较小嘛，然后她都会跟我说，你要让妹妹啊什么的。然后我印象超深刻，那个印象那个画面至今都还在我脑海，我都还记得，那是在我阿嬷家的那个前面的那个门口，然后我妈骑着机车准备要载我们两个回去，反正我忘记是什么事情。
嗯，
我妈又叫我让妹妹，然后我那次就超生气，对她大吼说，我就是她姐姐，所以我一辈子都要让她嘛。
哎，欸，其实你也是个很凶狠的人呢，你也是
很。哦，然后我长大之后，我妈就有跟我说，她在那一次被我震撼到，就是她自己突然意识到说，哦，对，那我这样是不是，因为我就是生来就是她姐姐，那我就是如果按照他这样，我是不是一辈子都要让给妹妹？然后他就觉得说他自己这样子也不是很好，所以他后来就都没有再叫我让妹妹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用大人的角度去想，可能都会觉得说很直觉啊，你就比较大，你比较懂事，你就让一下会怎么样吗？可是其实小朋友他可能不这么想，而且尤其是你如果一而再再而三这样讲，他一定或多或少就会把这个情绪放大。我觉得
就跟分享一样，就是可以鼓励，但是也不要那种太压迫的鼓励，或者是不要要求他一定要做。
对，其实像我们在外面啦，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小零食啊，这个宝宝米饼啊等等的，我们当然鼓励劝你去跟其他人分享，可是如果他真的说，哦，我不要分享，那我们也不会说强迫他，
就尊重他。
对，
因为有人如果要我把钱跟外人分享，我也是不想要。
为什么？是
不是啊？就是
你平常会跟谁分享钱？啊，
不是，对于
食物吧？
对于圈你来说，那就是他的资产啊。
哦，对了，对了，对了，
对啊，就是他在他小小的世界里面，就是他很重要的事情。
对了，对了，
那我们就虽然分享很棒，我们可以鼓励他，但是就是也不要造成他的压力。
没错，好像差不多就是这几点我们目前想到的。
我们在怀孕之后也一直很紧张，说圈你会不会因此而对二宝吃醋啊，产生敌意啊，行为退化啊等等的。然后当然作为父母，我们都会希望我们家里的小朋友兄弟姐妹的感情是很好的嘛。那这就是我们总结了看很多的资料意见，然后我们自己的一些小观察，觉得说我们可以试试看努力的地方。
至少到目前为止呢，圈里是还没有发生就是行为退化的状况，然后因为二宝还没出生，所以至少还没有什么 KO 的事情发生。
但有听过一些是在怀孕的期间大宝就开始就有点退化，或者是情绪不稳。
对对对对对对
对，尤其是因为我们有在上宝宝游泳嘛，然后老师就跟我们说，因为很多的宝宝在妈妈怀孕之后，然后上课就会开始变得很不稳
定，情绪不稳了。
对，那可能就是说因为妈妈怀孕啊，然后就不能照顾她，他们发现家里有什么改变了，就会情绪有一些影响这样。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的一些小小心得，如果大家有什么宝贵的建议，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让大家知道，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可以一起做得更好。
对啊，如果有什么我们没有想到的，也欢迎告诉我们，我们都愿意来试试看。
恳请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的话呢，就帮我们订阅，然后按赞，要五星留言好评，因为我们
很久没有收到好评了。
对，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节目毕竟荒废了可能两年多嘛，所以这个节目呢，其实它的收听量就是会掉下来啦，就是毕竟你荒废很久，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支持，然后五星留言好评，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还有你想要问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之后就可以开始重启我们的 Q&A 活动？
对，我们以前的 podcast
对对对对
后面最后会有 Q&A。
对，那因为现在是重启嘛，所以
现在没有新的 Q&A，
就没有新的 Q， 那就要请大家来 Q 一下，那我们才能 A。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